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你喜悦我们来顺服你的旨意，因为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，听命胜于献祭。主，我们愿意顺服你，愿意到你面前来服侍你，来跟随你。主，求你来引领我们，按照你的旨意来陶造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，能够顺服你的带领，走在你赐给我们的生命路上，不失脚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来垂听，求你侧耳垂听，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40:6-11，这里面有大卫他自己的对神的认识，有圣灵对他的感动，同时这里面也有预言，预言主耶稣将来要到地上来，要行使他这个奇妙的救恩，成就他奇妙的救恩。第六节说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就是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，神一再提，其实这些祭物和礼物他是不喜悦的。那不喜悦为什么还让以色列人献祭呢？因为在旧约时代，他们必须通过这一个仪式来洁净他们自己。在旧约时代没有别的路，只有那一条路。那在新约时代，主耶稣作为永远的这个赎罪祭，所以把旧约这个问题解决了。那这个献祭就像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服侍神，我们主日崇拜，其实我们就是向神献祭，我们赞美神就是向神献祭，包括祷告都是向神献祭。那其实这些重要不重要？某种意义上重要，某种意义上又不写的那么像有些人说的那么重要。为什么？如果我们心里面不是顺服神，仅仅从表面去做这些功的话，这些其实就没有意义了。那神最喜悦的我们是顺服他。那就像生命记15:22说的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。就是我们顺服神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，那我们一定要用心灵和诚实到他面前来献祭。反过来，如果不顺服神，仅仅是表面上这些没有任何意义。所以今天也特别提醒，新约时代也提醒我们，我们到神面前做工一定要是诚心诚意的，不是带着其他目的，不是不得已的，就像打一份工一样，那就是雇工的心态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这个我们在前几天在查考希伯来书10的时候也分享过。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这是在旧约时代摩西的律法。摩西律法当中规定，就在出埃及记的21、申命记的15都提到。摩西律法规定，就是当时啊，这些以色列人家里面可能也有仆人。那这仆人就是奴仆嘛，这个仆人如果是想终生的来服侍这一家人，不愿意离开，那么这个时候主人如果也愿意接纳，那么主人要做一件事，那就是把这个仆人的耳朵在门框上钉住，然后用锥子穿透以后就有一个窟窿，那个这个窟窿其实就是一个记号，这个记号就代表两层意思，一个是表示这个主人愿意接纳这个仆人来终身服侍他，这是主人的接纳。第二层意思来表示这个仆人愿意顺服这个主人，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就完全的交给主人，由主人来指派，表示顺服。那么在希伯来书的10:5-7也用这句话 来表达主耶稣对神的顺服，也表达神来预备了主耶稣这个身体来代替旧约的这些 祭物来献祭。所以下面又说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第七节，那时我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这仍然是在预言主耶稣。这当时圣灵感动大卫说出这样的话。那其实大卫自己圣经上已经就是这些事已经记载了，前面也可能也有过预言，所以这儿更多的是来预言主耶稣。主耶稣说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这表示就是顺服神的旨意，神差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人当中，他真的来了。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，就是在旧约那个时候，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，整个旧约都在来见证主耶稣，一再的预言，不停的预言主耶稣要来要来，所以已经记载了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主耶稣要做，主耶稣来地上要做的事，旧约已经有了记载，他来是要验证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这些事。第八节又说，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所以第六节到第八节整个谈的是顺服。主耶稣说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，你的话在我心里面。那今天就是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怎么做神都告诉我们了，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，来遵行神的话。那第八节也表达了当时大卫也是这样一个心智，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，所以他在多少次的大难当中，他都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，按照旁边人的那个提醒来行事，那处处都是按照神的心意，不符合真理的他不去行。你的律法在我心里，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非常重要。如果里面我们没有里面神的，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，我们不知道神让我们怎么做，所以我们到时候我们真的就不明白，可能就会听其他弟兄姊妹，如果其他弟兄姊妹有一个正确的引导，我们感谢神，如果是把我们带偏了，我们也那儿做了，我们就得罪神了。所以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非常非常重要，但我们不一定把所有这段圣经能够背下来，但是我们读的多了以后，到时候自然而然圣灵就会提醒，神的话就会出来。第九节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，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，耶和华，这是你所知道的。大卫说，我做的这些事，神啊，你是知道的。当然神没有不知道的，我们在今天在地上做的每一件事，我们想的每一个问题，每一个心思意念，神都知道。大卫说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。我们先看这个大会，大会在旧约是一个就是重大的节期，比如赎罪节了、逾越节了，这些重大的节期，他们有大型的集会，这些以色列民有时候这个集会好几天，那么好几天呢，有大型的聚会，有在大会当中要宣读神的话。这儿说大卫说，我在大会当中宣传公义的佳音，公义的佳音就是救恩的好消息。公义是与救恩有关系的，所以这是救恩的好消息。那大卫说，我在这些大型的聚会当中在宣扬救恩的好消息。当然那么他是在以色列民当中宣扬的。我们看到以色列民虽然被神拣选成为神的选民，仍然需要听到救恩的消息，好消息。今天也是，我们虽然信了主，但是我们要常常去读、去思想，我们也常常宣讲，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 我别忘了这个今晚的好消息，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，止不住，不会止住的。这是大卫就是他自己应当做的。今天也是，今天我们当我们信主以后，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信主以后那几天是特别喜乐的。人喜乐以后呢，就想把自己这种喜乐与人分享。那刚信主，这个圣经也没有读多少，真理也没有明白多少，但是就是想跟别人去讲，就自己所领受的。但是也很奇妙，那个时候传福音真的是很有果效。所以这个一方面是圣灵的工作，另一方面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，我们把自己摆上，把我们的口也摆上，我们当我们讲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借着我们的口来感动对方。所以我们这儿就是来宣扬救恩的好消息，传福音，我们不要停止我们的嘴唇。这也是重生得救以后应该有的生命。如果一个真的很难想象，一个弟兄姊妹信主了几十年，从来没有传过福音，自己搞不清楚福音是什么，这个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。第十节，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，我已承认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，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。你的公义，就上面提到这个救恩的好消息，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，我们也不会把这个救恩这个好消息藏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藏不住的。这种喜悦的心情我们一定会表露出来，我们愿意和人分享的。那大卫也是没有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来传福音，不要我们得到以后藏在自己心里面悄悄抓下，别人都不知道，甚至不现在多少年周围人都不知道我们是信主的。我已承认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，承认就是完全拿出来摆出来宣扬出来了。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，这一个公义，一个慈爱和诚实，那就是没有隐瞒主你自己。我们应该在众人当中，众人面前来宣扬神，来见证神。第十一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。神啊，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，止住停止，不要向我来停止来怜悯我。慈悲就是怜悯，就求神的怜悯。真的，我们实在是需要神的怜悯。我们常常的软弱的时候，真的需要神来怜悯我们。神也这样常常怜悯我们，说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，保佑保护我，常常是持续不断的。神是用什么呢？用他的慈爱和诚实来保护我们。神的慈爱，这是他里面的。那么也就是，这是神保护我们的意愿。神的慈爱是保护我们的意愿，那么诚实呢？他的诚实是保护的保障。神是信实的，他说话是算数的，他爱我们就是真的爱我们，这是保障。我们人呢，常常有些诡诈，不诚实，一个不诚实人，我们找人办事也不会找一个不诚实人办事，因为你托付他以后。他不诚实吗？他给不给办呢？我们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平时是去托人办事，也是常常找那些说话算数的人。那么神他是诚实的，他是信实的，所以我们去寻求神，这时候我们一定有这样得到这样一个保障，因为他是信实的。六到十一节不长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非常的丰富。一方面告诉我们 主耶稣今天在地上成就的救恩，这是神早已安排好的。另外，主耶稣在地上成就救恩，这样顺服神，其实也是为我们所有信他的人做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那我们也要顺服。我们服侍神 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顺服神。所以我们心里面和外面就是言行一致，表里如一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不能就说透过外面我们使劲的服侍神，来赞美神，来在做神面前来表现自己，然后来获取救恩，这是行不通的。里面的顺服是最重要的，这是神看重的。所以我们还提醒我们，也像大卫一样，我们要不断的来传福音，宣扬神的救恩。当我们做到了，用心灵和诚实在神面前摆上了，神必用他的慈爱和诚实来保护我们。好了，我就分享到这儿。